主讲嘉宾带来单枪匹马做游戏之我用 Dragon 做夜游，欢迎杨庆昌。
好，谢谢大家。先介绍一下，我叫杨庆昌啊，不要看我长得像做音乐的，其实也是做技术的。然后我主要是 Web 程序员，然后电子商务相关开发吧。实际上我的工作跟游戏不沾边，但是会的技术也不多，会点 C 啊、Python、JavaScript， 就这一点。然后属于菜鸟。然后今天有很多网易做游戏的牛人吧，然后在大家面前是班门弄斧，我随便说说，大家随便听听。然后简单介绍一下游戏吧。这个地址 game.etam.net.cn 是那个 web game 的游戏网址，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然后这个做游戏的，为什么做这个游戏呢？也是去年这个时候开始吧。然后之前的公司啊，就是想推广行业内的一个SNS 的，就是行业内的这种社交平台吧，然后觉得要做一个行业内的专门的游戏。然后现在很多那个 SNS 都采用那个康城创想的那个 UC Home 那一套东西嘛，所以说我想把这个 game 集成在这个康城创想的 UC Home 这一块里面。这是一个 PHP 的平台，然后游戏内容主要有以下，就是游戏数据更新啊，一些随机事件的产生啊，游戏的讨论一下游戏交互性啊等等这些。主要用到的技术还是 Python、 Django 是一个快速的 Web 开发平台，还有一个 GS 的框架是 jQuery 等等一些 Google Map， 数据存储是用 MySQL。 然后先简单看一下游戏界面吧，就这样子，是比较简单，可能比较原始吧，因为还是 HTML 加上 JavaScript。 看明白是什么样子了，就是很中规中矩的一个 Web Game 的样子。然后呢，实际上这个游戏呢有四个部分，大家可以看，就是一个是IC 市场啊，先讲一下，大家知不知道什么是 IC 啊？都不知道吗？
不知道。
那每个人身上现在都有。
啊，就是那个。
集成电路、芯片、手机里、MP3 里、电脑里都有，就是芯片嘛。然后就是说我做的是这个芯片行业的一种分销行业，所以说做这个芯片行业的这种游戏。
就类似大富翁
的。对对对，大富翁就是有一个第一阶段，就是讲一个，就是说把自己当成一个刚刚来到城市里的年轻人，然后积蓄不多，但是还背负了一笔债务，怎么去那个赚到自己的第一桶金呢？然后就是讲在市场里像我们怎么讲，像花香粉一样做山寨手机的什么倒卖倒卖，然后在北京、上海啊不同地方赚一个差价，然后慢慢的积累，然后还掉你欠的恶霸的钱。然后下一步呢，第二个阶段就到了快乐工厂，就是一个怎么讲，你积累到一定的资金以后，有了第一桶金以后，你可以在你想建的那个工厂的地方把你那个想法实现，建一个自己属于自己的工厂，你根据这个市场行情啊什么，对自己的工厂进行管理操作，然后可以招聘其他玩家做你的工厂里打工。然后这个阶段结束以后，你有更多的资金以后，就可以入股到国际集团里面。怎么讲规矩呢？就比如说你成为一个股东，比如说你拿几十亿投资英特尔、投资 AMD、投资意法半导体，成为他的一个股东，然后每个季度都会有那个董事会，然后根据董事会你的提案，然后发展你的那个集团，然后对别人的集团进行那个，比如说高薪挖角员工啊，针对性的操作。然后最后一个阶段的时候，就是说，你可以风险投资，你有非常非常多的钱的时候，你就可以进行风险投资，去拉别人来投资，或者是进行投资别人的项目，然后赚取更多的钱，成为这个游戏里面的第一名，就是首富。过程就比较简单，是一个比较原始的，就是大富翁类的游戏，创业、经营这样。然后实际上我做这个游戏的灵感就更原始了，来自于一个 这里有10年历史的游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叫做《北京浮生记》。北京浮生记，然后它的更简单，就是说也是一个人，然后来到北京，然后一开始也是没有什么钱，只有2000块钱，然后却背负着就，比如说现在就5万5千五，然后他只能去倒卖一些假白酒啊，或盗版卫生巾啊，然后赚取自己的钱。这个就是
够原始。然后我就跟他讲一下，从那个创意讲那个角度讲呢，跟他的一些区别吧。
就是第一个阶段就模仿这款就是很原始的独立游戏《北京浮生记》，就是在城市里当卖老卖，然后地方可能有骗子啊，或者是居委会大妈要查你的居住证啊，或者把被城管打了一顿啊，各种各样的事情都会有。然后，地方这些事情，然后赚钱还债。然后就第一个阶段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我也去说一下，就是一款游戏叫做《大航海时代》，就是说把一个城市的北京的故事发展到中国其他，比如上海啊、深圳这种概念。然后其中有一个点是，就是说有点类似于做一点假设的时候，就是说北京浮生地里面，它是有出租屋的概念，就是说它只能买100个产品，但是你可以随意组合。但是因为我这个 IC 这一块东西，因为产品太多了，几十种、几百种啊，它不可能就是说，有一个仓库的概念，就是说每个商品有一个购买量上限。然后除此之外呢，跟原始游戏做对比的，就是说在原始游戏的基础上，买和卖就这么简单的基础上续写，然后增加了之前说的工厂啊、集团风险投资等等，还有彩票等等。七七八八的东西，然后看一看别人做的东西。还有一个之前做的一个外挂，别人做的外挂应用叫做叉客，它是也是北京浮生记的一个在线版。实际上它不是一个外挂嘛，是一个社区，大家围绕就是10年前的一个小游戏建的社区，然后模拟游戏里面的内容在这个社区里面交流。
然后跟插会网做一下简单的对比，插会网就是不是一个游戏，而是社区。然后这个我这个游戏跟插会网比起来呢，可能主要是依靠道具来体现交互性，而那个人和人之间的那个交互性显得过于单一了。再一个就是插会网它没有被对北京浮生记进行大幅度的续写，它还是围绕着买和卖，人和人之间的交流。然后我呢就增加了后续的情节。讲了这些以后，我们就看一下这些的区别、情节和细节。我就作为那个从做网页游戏的角度讲呢，细节我觉得肯定是要胜于情节的。过多的情节的话，你肯定要降低了你的细节要求，通常你还要考虑到那些情节之间的过渡等等。如果是一个人或者极少数几个同学来说的话，那肯定是不能收尾公布。过多的续写情节的话，可能就会事倍功半了。另外，从这个我做那个 YPM 这一连串的那个经验上来讲呢，发现你做了很多，但是实际上你回归到 YPM 的最原本意义是什么？生活间的饭就是什么？简单而有趣，你不需要做的太多，只要简单有趣，能吸引住玩家就可以。另外，接着讲一个就是道具是法方向。首先，每一款游戏都要有那个道具的，道具给玩家增加了很多的操作性，但是你只靠道具来增加交互性呢，反而限制了游戏的发展。我这里举个例子吧，就是比如说我游戏里面有一个就是说偷盗的道具，你就可以偷去别人的库存，别人购买的产品，然后别人呢也可以购买一个属于自己的保安。保护自己的产品，但是呢，我就是发现这个保安不好，就不停的保安进行改进。首先呢，最原始的保安你只可以就是防止不被偷，然后你随着你对保安的培养啊或者升级啊，你的保安不仅可以防止这个别人偷你的道具啊，而且还可以抓住别人偷你的产品，你抓住的时候还可以对他进行罚款，然后继续再升级，就发现 这个道具已经很厉害了。他怎么讲呢？他可以调动执法，勾引别人的玩家，勾引那游戏里面的恶霸来进行对你的产品进行偷取，同时把他抓住，罚他的款。这种能够调动执法的这种道具啊，相对来说在游戏里面算是一种神器了。但是很多玩家有了这种不平衡的道具，就是使玩家都把精力放在了道具的升级上，而忽略了游戏本身的连贯性。
所以说，这是给大家一个反思的地方。因此呢，我认为就是单枪匹马更适合做 SNS 插件。内容太多的 Web 项目，主要是把精力处理在那个情节连贯和过渡，然后同时它的开发和测试周期都会非常长。这是我们单枪匹马和几个同学来做的，应该是一个很完善的一个技术团队来擅长的。另外呢，不要太大的游戏框架，不要太远的目标。短小精悍的 SNS 插件才是个人和小团队开发的长处。就像 Twitter 一样，我们围绕的中心就是140个字。我们做一个游戏呢，可能很简单，但是很有趣，然后内容不多，这样就可以了。至于游戏选择呢，我做一个讲一下，就是怎么讲呢？很多时候你做游戏都是吸取前人的经验嘛。然后什么样的游戏呢？是既简单又有趣，情节又不多，但是又能引起玩家兴趣呢？
这几个游戏大家看一下，会不会都了解？有没有看过20年前红白机上的《坦克大战》英雄救美？有玩过吧？这款游戏。什么玩意应该也知道 CS 吧，然后一个很经典的地图大字库，很多同学都知道。然后这款呢，这个图已经不是很清楚，就是魔兽争霸里面比较有代表性的一款地图吧，叫做 DOTA。 大家都知道吗？但是你看一下我们几个大战有什么区别吗？河道三条路，森林两边，然后今年就是接下来就是《星际争霸二》了。实际上这都是
属于对抗类游戏的一种。
就是前面的绿色的，就是蓝色绿色，不是这一个吧？
这个。还有一个，啊，对对对，你再看清楚一点，大家。
很简单，就是我们从这20年这种对抗的游戏发展，除了这些显示效果上，其实它的本质还是一样，双方的对抗，然后情节不多，就是对抗。然后只要关注它的细节，各种实现，不管是 CS 啊，或者 DOTA 啊，或者是星际争霸二，你都可以拿它来做一个对比。然后呢，我们把这些很成功的游戏思想呢，集中在 Web 端上，做一款这种对抗的游戏。那如果有兴趣的同学，可以暑假里结合两个同学做一款山寨星际争霸二，趁星际争霸二还没有出来，占一下市场。
然后我们就
再延伸思考一下交互性。怎么讲呢？我的交互性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线上交互性和线下交互性。线上交互性就是说人和机器的交互啊，给人带来的新鲜体验总是短暂的，只有人和人之间的交流互动才是长久吸引人的。这款大家就比较好理解，就是说人和人之间互动比较多。另外一款是线下交互性，我认为是线下交互性是什么？是游戏后遗症。怎么讲？就是说， 很多人玩了一款游戏，可能每天花十分钟、二十分钟吧，但是脱离游戏以后，很有一种像身边的人倾诉的那种感觉，就像看了一本好书，看了一部好的电影，会告诉你身边的人啊，这个不错，这个挺好。然后呢，线下交流所谓的就是游戏后遗症，你除了在游戏里面交流以外，还跟身边的人去讲、去倾诉、去讲述这个游戏的内容，这就表明一款游戏的交互性做到了最好，也是它成功的本质。
我这款游戏就是说，就是过度的依赖了道具吧。然后前中期的时候，交互性不是很强，而后期那种到董事会这个阶段吧，但是很多玩家已经坚持不下去了，比较靠后了，已经对游戏丧失了兴趣了，所以说就没有把这个交互性从始至终放在首位。同时呢，给大家一些建议吧，做Web Game， 然后前端肯定要，现在要用 RA 了，不像我这样纯粹的 HTML 加上 JavaScript， 然后科学的都是 Flex， 然后 HTML 五也是一个方向吧，然后就是把交互性放在首位。再一个问题呢，就是游戏的复杂度、兼容性，其实刚才都已经说了。就是游戏太复杂，情节太多的话，延长开发周期，内容多了以后 bug 多，然后触发测试，然后内容多了以后，你前面和后面又不容易保持一致。比如说你前面赚钱或者前面经营的是非常痛苦、非常难，但后面发现你有钱了以后，怎么投资、怎么弄都会赚钱。怎么讲呢？游戏级别高的人永远级别高，游戏级别低的人就没有永无出头之日。这样可能就是很多玩家就在游戏里面坚持不下去了，所以说就是增加新内容或者一个小细节都可以，可能破坏游戏的平衡性。另外涉及到游戏，它可能都有生命力，可能有游戏会长，有游戏会短。然后有生命力，它的那个本质就是哪些呢？不患贫而患不均。怎么讲呢？就是说，你让玩家在游戏里面觉得是公平的，不会说啊，他有某个道具的话，我就已经没法玩下去了。就是说相对的公平，让游戏玩家在里面。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从开发者体验上讲，我是一个人在做，你不可能完全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做，所以说你做的时候呢，你要多听取其他那个测试用户的意见吧，不要一门心思来做。从我的角度讲呢，开发经验上讲呢，我做的时候呢，一直在想把我自己的想法加到游戏里面，继续加，继续加，最后成为一个非常冗长的一个东西。这一点我觉得是不可取的。真正做 Web Game 的话，你不能只做加法，要做减法，真的把它做成精致。 好了，看个漫画。前面讲了很多虚的东西，就是说游戏从设计、策划以及我的感悟上。然后下面讲讲技术上的吧。班门弄斧是一种检验自身水平的好办法。怎么讲呢？我算是一个刚入行的程序员吧。你要证明自己的水平，或者是检验自己的水平呢，就像高手、像大牛去学习、去交流。OK，
下面讲一下这些后台技术上的问题。首先，我当初做游戏的时候是基本上没有任何游戏开发经验的，然后我没办法，我就说既然有了这想法，尽快的入手怎么办呢？先选一个自己最熟悉的技术吧。然后当时最熟悉的 Web 开发框架就是 Django 了。首先讲一下 Django 这个框架的特点，它有最主要的特点是有非常优秀的文档，然后呢，它又是一个高度集成的MTV Web 框架，类似于 MVC。这样的过程中，你可以把那个游戏的业务逻辑单独到后台来说， 让你更加专注于这个游戏的逻辑。另外一点，坚果有一个方便的 admin 管理后台，就让你开发过程中的数据维护变得非常简单。然后它本身又是一个开源的框架，然后你如果觉得它用的不爽，可以对它做一定的修改。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说我去年这个时候做这款游戏的时候，当时还没有见到有人用坚果开发游戏，但是出于我自己对坚果了解，我觉得它做 web game 也是可以的，但是不是最好的。大家另外前端的问题，前端我当时因为是自己来做，不可能再去学 Flex 其他的，我只能用现成的东西，就是 HTML 加 JavaScript 最原始的这种 web 开发的技巧吧。然后因为前端要用到很多的 GS， 就选择一下比较合适的 GS 框架。当时考虑了主要有三个吧，一个杜九，它是一个比较强大的那个 GS 框架，但是它太庞大了，用起来不是很灵巧。然后 Mousekit， 相信学过 Python 的人都有看到李默洛写的Django Step by Step， 然后里面就是用的这个JavaScript 框架 Mousekit。但是它虽然很简单，但是功能太弱了。后面我就选择了 jQuery， 它的特点就是虽然很易学易用，但是它的插件非常多，给这个开源社区贡献插件的人也很多，然后写起来又非常轻便，对于你大量交互的时候，你可以很方便的用 jQuery 来调用，来实现Ajax。然后讲一个小技巧吧，在建构中如何更快捷的实现 Ajax。这样，
前端就是 JavaScript， 就是 jQuery 这一套东西，然后通过 JSON， 然后跟后台的 Django 进行通讯，代码就是这些，然后一个 URL， 然后返回词，然后成功的函数和失败的函数，然后返回给后台的，通过 URL 实现到后台的这种函数，然后分析，比如做完该要做的逻辑的事，然后返回给前台它需要的东西。
一整套流程就是非常简单，很快捷，可能几十行代码就可以搞定一个功能。另外就是游戏工厂这一块，
就是当初因为也是没有美工，然后自己做，自己去画地图，对我来说是太有挑战性了。当时我就想啊，把地图的工作交给谷歌吧，它有这么好的东西。然后就 MySub 谷歌的 Map，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就可以在地图上任意选择位置建立自己的工厂。比如说我在东莞建立一个晶圆加工厂，就是这样子。然后建立好以后，也可以在地图上对工厂进行管理。那前端的显示就是用到 Google Maps API 加上 jQuery， 然后至于工厂的信息呢，全部存在后台的那个 MySQL 里面。
当然这个除了游戏以外， Google Map 也可以很适合的集成在其他的 Web 应用里面。另外就是一个游戏数据更新，因为我这个游戏是按一个时间轴来走的，就是说每一小时或者每一段时间，一个季度一年过去了，要评选比如说年度富豪，年度什么的，然后同时市场行情也是根据月份来变，比如说上个月市场低迷，下个月可能市场高涨，后面一个月可能是金融危机了，就是这样来发展。实际上它实验也很简单，就是用 Linux 和 Ansible， 然后加上建构 ORM 或者是 Kenny， 因为 ORM 来写这种更新的，用设备工具来搞是方便很多了，
这也没有什么难度。另外一个就是讲随机事件，很多游戏里面要体现这个给游戏玩家心意嘛，就要加入随机事件，增加游戏的不确定性。比如说你一开始去在市场里买卖的时候遇到骗子啊，买到假货呀，或者是拿着钱去买的时候路上遇到恶霸把你给勒索了，然后好事呢，可能朋友不错了，送给你一些礼物啊，或者遇到财神啊，捡到一些钱啊， 然后你进入工厂的时候也可能被政府环保局查你了，然后对你工厂进行处罚。然后它的实现原理也很简单，就是用户在对某个动作进行操作的时候发送指令到服务器，然后根据历史记录你上一次发生这种事件的时间，然后加上一个随机数来判断你是否要发生这个随机事件。最后就是第三种，就是前端安静的行前端障碍类。
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这个项目是要集中在一个最后，我就是一个开源的 PGP 框架里，很多中小企业都在用这个框架，比如说做自己的论坛 Discord， 做自己的用户中心，做自己的那个企业网站 Superset 的，都是围绕这个 UC Center 这个中心合作的。
然后怎么样实现，就是说论坛里的用户不用注册就已经在这个游戏里面有这个用户了呢？就涉及到一个
又是真的把坚果的用户迁移。首先就是这个产品，大家都可以看到，它是国内是中央企业和站长用的非常多的。然后我们要想办法，
把它跟这个 UC Center 和坚果
结合起来。那首先要做的就是说，因为两套系统里它的密码存储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坚果它的存储是这个格式，用多少格区分，然后是算法加上 source 加上加密后的密码。然后 UC Center 呢才有两次加密的过程，比如说先对密码进行 MD5 加密，然后再加上 source 再进一次 MD5 加密，接着这样存储。了解了密码存储不同以后，我们就可以进行这个登录流程的设计了。首先登录在游戏登录的一开始呢，先去坚果的这个用户系统里验证 OK， 验证成功说明已经有这个用户了，那直接进入游戏。如果验证不成功了 OK， 再去访问远程的服务器 UC Center 的服务器，去它的里面再验证，验证成功把那个 UC Center 的信息拷贝到坚果这个框架里面的用户系统里面，然后让它登录成功，这样以后的时候直接就不用再去管 UC Center 了，直接去坚果里来验证就可以了。就是这样一个访问两个台服务器的验证过程。 实现就是说，在这个坚果三个的 PY 里面，我们增加这个多增加一个 backend，将这个我们远程登录就是那个 backend 放在坚果的自己本身的 backend 之后，
好了，讲这些我们看一下国外
别人怎么做的游戏。我们看一下国外 Facebook 上这款游戏，它是使用的是也是 Python， 但是它使用的是另外一个框架 Pyros。比如说它的模板是 Marco， 然后它的 ORM 是这个背景。至于其他的一些网容啊、消息队列啊这些，大家可以看一下。如果你觉得你的游戏做得非常成功了，要运营了，下面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参考的。
还有一个就是我开发游戏过程中的一些体验，就是说，
用我第一批用户的时候非常难得，但记得千万不要删档。当初我就是说用我第一批用户的时候，而且第一批用户感觉非常有趣的时候，因为我要做一些功能上的改进，然后把就是回档了，然后很多用户就昨天对这个游戏丧失了兴趣。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说，你做一款游戏可能不是很难，然后实际上游戏推广难度要远远大于游戏开发的难度。这点上我可能讲我的经验不多，我的经验就是说把这个推广只能往论坛的用户里去发邮件，然后实际上你觉得你游戏做得很成功了，你可以跟运营商联系，让他帮助你推广代理。而且我觉得现在互联网现在应用这么多，而且很多小的应用吧，实际上一两个同学就可以做出来，美国人都是在车库里做出来 很多大型的服务嘛。现在我们同学都很有时间，你可能招两个同学暑假里搞一搞，可能就把一款游戏做出来了，然后同时也可以增加自己项目经验，如果做得成功了，说不定你就一炮而红了。
大家都可以建议一下，有什么问题吗？
这款游戏的情况如何？
这款游戏就是一个模型，基本上500个用户注册过，但是因为沉寂有沉寂了一段时间了，因为没有推广。
没推广没关系，没推广现在在线还玩有
多少？可能不到20个。
每天坚持不了？
那不一定，一周50了。怎么讲？类似一个模型，而并不是一个完全成熟的产品。
那你之前说有个就是 AI 功能的话，不是自己的用户来着想吗？
对对对。
然后
我做的时候就是说，因为是一个人做嘛，有时候就有点闭门造车。我一门心思想把功能加进去，把我的想法加进去。
就是说，你是既然你是要，那就说不是自己想的。
就是说，那个用户的需求的话，你是怎么，就是说怎么去收集，或者是，就是你不能自己想的，肯定是要根据用户的使用。
我就找几个朋友啊，或者同事啊，帮忙测试一下，
就这样子是吧？就这样就可以了。
对，或者你找几个同学嘛，你比如说你花两个月的时间做一款 Web Game， 先找你同学来测试一下，吸收他的经验。所以说，我觉得实际上单枪匹马也不是很适合干。你找两个同学，大家互相交流，就有思想的碰撞，
就
产生火花，
就和同学交流那样子。
对，
啊，明白，
跟几个比如说班里的资深玩家去交流一下。
想问一下，你这个有没有盈利模式？是包月收费啊，还是？
哦，对，我这个游戏没有涉及到收费这一块。
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刚才说到的那个 Ucenter 到那个 Django 的数据迁移的这样的一个东西，那它的你的情况是
不需要。
你的情况是先用 Ucenter 用了一段时间，然后想把上面的用户迁进来。
这个其实是就好比说你在 Ucenter 已经建立起来了，你又有一个新的想法，然后加一些应用，但是你又不想重新做一套系统，让用户重新注册。还是用同一套系统，你今天开发一款游戏，弄在公司那边就行了。明天又想到一个其他想法，比如说我有一个企业，我做一个类似于百度知道的，把我产品的一些问答式的形式展现出来。这时候你没必要重新做一套用户系统，重新做一套，然后你可以把原有的用户的哪里的人啊，他如果登录的时候直接就可以登录。
也就是说，其实你这个游戏，就是说，像老的那个用户，他用了他原来的账号，他登录到你的系统里面。而如果他这个用户他并没有登录这个动作的话，那么这个用户的数据就不会迁移，
不会迁移，只有登录的第一次会迁移。
也就是说，你的做法并不是说一次性把所有的用户迁过去。
不是这样的，就是说，就实时的嘛，你只要登录就迁移。如果你有迁移过，然后就不用管。对用户来说，除了第一次登录会慢一点，其实是对用户来说是透明的。你开发增加新的应用的话，也不会让用户觉察出来。然后同一套系统、同一套用户，也不会增加这个用户记用户名、记密码的这种负担吧。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假如您有时间，您去想为这一个游戏进行二次开发呀，再推下一个版本呢？或者说你要是想再做，就是再做另外一款全新的一个游戏，就是如果你有这个
计划，就是说让我
再
二次开发
后，对，基于现在你觉得遇到的一些问题啊，推广方面遇到的一些问题啊，用户为什么流失啊，你觉得是可能游戏的内容啊或者交互性啊要重新开发呢？
对，我就讲
二次版本呢，还是说如果再开发游戏我会换一个新的游戏？
对，重新推倒重来，换一个新的题材。要是想把游戏做成功，就是说玩小精悍，人不多，可能就像我教过，比如说《坦克1990》，但是很老了，但是我们把它改成外国版的，有交互性，内容也很好，比如说一天只玩10分钟就可以玩一盘，然后这样子。
好。
对，而且不需要用花太多的时间在上面。所以说这款游戏可能更多的吧，像大花说的，我当了一次烈士，主要是讲一下我当烈士的一些经验吧。
那现在这款游戏不是在你公司这个一个间隙做的吧？现在公司知道你有这款游戏是
吗？啊，有，知道。
但是他现在对这款游戏是什么态度呢？
做出来以后公司就放在那里了。
不错不错，你们公司挺不错，真不错。
因为公司本身不是做游戏的，是做电子商务的，是吧？很多东西做出来就先放在那里。我们公司传统，啊，之前的公司吧，就是这样的。
你有没有调查过，就是像你一周假设有20个用户玩了你的这个游戏，那么他会在什么样的时间，或者是每次花多少时间这样的情况？
比如说我这款是按一个小时更新一次的，他们基本上一个小时，如果热心的玩家会刚开始玩的话，一个小时看一次。我觉得这样玩对游戏对玩家来说也太累了。
他是全神贯注的在你这个游戏里面。
不会全神贯注，因为工作一会儿啊，比如说到整点了，哦 ，OK， 我知道市场变化了，这个月过去了，再看一下。哦，
就是有点像就都是同步的那种，对吧？
啊，对对对。实际上，这种不适合，这种模式不适合个人去开发，就是说还是像那种坦克大战啊之类的那种。搞这种个人开发就比较适合。还有其他问题吗？有没有那种专业做游戏的可以提点意见？
我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我主要是觉得你这个
我主要是觉得这个。因为之前我玩过，你说要过来讲这个 topic 的时候，我玩过这个游戏嘛，我主要是觉得做好一个游戏的产品，它是一个非常长期，就像刚才信庄说的，他要做一个这样的产品，可能很短的时间内可以做出一个原型出来，但是他也谈到推广比这个做游戏更加的艰难。其实你要打造一个白金级的游戏，的确是会要有很多的人力物力的，但是这个 web game 也是一个大家作为一个学生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自己的技术的机会，因为它有足够的挑战性，但是它的门槛就是你想入门想接触一下的话又非常的容易非常的简单，它不会有很深的背景知识，比如说它不会你做一个像魔兽世界这样的游戏，你需要了解一些图形学啊，了解很多这种网络编程啊高性能方面的东西，但你做这个 web game 的话，你可以不理会这些东西，先你可以先得到这个一个成就感和满足感，这一点我觉得可以引领大家进入一个更高级的这个游戏编程的世界吧。但是一定要相信的一点就是说，做一个游戏需要你持之以恒，不停的去改进。像我们公司做的游戏，正常的开发周期都是2到3年，几十个人或甚至上百个人在做。有些游戏做的久的，上百个人做上4、5年、5、6年的也有，所以这个事情大家我觉得是由浅入深这样的去做它就好了。
好，还有同学有疑问吗？
方面做了全面的更新，而且我们都是更新的频率是一致的，所以我 性修改。就说一个项目不会说每周一改，每周一改，改到最后改了一年之后，把这个项目改了，已经没法做下去了。而且在这个改的过程中，对人的提高比单纯做一个项目对人的提高要大很多。
是是，你说的那个就是不适合这个单向匹马来做。对，这是一个流动的修改，流动的进步的过程，尤其在流动的在成长。然后我觉得作为学生嘛，没有这么多精力。然后我讲的这个 topic 呢，主要是也是面向学生，你可以花一个假期的时间自己做出来一个游戏，然后你就不要选那种框架式的，比如情节非常非常松，就是一个简单的对抗类的游戏，比如说就像坦克大战一样把它做出来，然后不需要修改，你唯一做的就是说可能是道具的增加，道具的不同，然后人和人的交互，你界面做的漂亮一点就可以了。情节上呢，就是说这种坑机会少一点。至于你说的这种，就是说大的企业，人力物力都舍得投入，然后去做。好，谢谢大家。
第二个 talk 就到这儿，然后大家还是休息一下，一会儿再接着第三回。